川普发表重磅全国演讲，话又爆美军惊人计划，中共外交连遭挫败，王毅甩锅党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要点。2026年4月1日晚9点，川普发表全国演讲。川普话，美国在过去一个月在伊朗的史诗之路行动，美军是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美国正如我执政五年来一直所做的这样，正在取得胜利，而且现在胜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辉煌。据新唐人报道，4月1日星期三，在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一个月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发表重磅全国演讲。川普总结了美国在过去一个月在伊朗的史诗之路行动，美军是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目前美国已经完全独立在中东，不需要依赖伊朗的石油。川普强调说，在过去的4个星期，伊朗的海军、空军都已经被摧毁，伊朗的高级指挥官亦大部分被轰炸死亡了，而伊朗对革命卫队的指挥和控制亦正在被摧毁，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亦被重创。川普还说，伊朗的武器、工厂和火箭发射器正在被炸成碎片，美国的敌人正在失败，而美国正如我执政五年来一直所做的这样，正在取得胜利，而现在胜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辉煌。川普还提到，史诗之路为什么对美国和全世界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他说，自从自己上任以来，就发誓不会被伊朗拥有核武器。川普指出，伊朗这个狂热政权47年来一直在高呼美国去死，而这个问题本来应该在川普上任前就已经解决，但美国始终首选外交途径和伊朗谈判。不过伊朗政权继续不懈地追求核武器，并拒绝了所有达成协议的尝试。川普在今晚心情不错，他说，我很高兴地宣布美国的核心战略目标即将完成。不过川普特别提到，美国尤其缅怀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13位美国战士，现在我们必须完成他们为之献出生命的使命来纪念他们。川普还对那些无法获得燃料的国家给出了建议，他说，其中很多国家拒绝参与对伊朗的斩首行动，我有一个建议，第一，从美国购买石油，第二，鼓起勇气前往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夺取石油。不过川普还强调说，但是只要随便一个恐怖分子躲在某个角落，手中拿着机关枪，这样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就不算是完全搞定。川普总统还再次点名多个国家，说就等那些国家去处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啦。川普点名的包括韩国、日本，还说韩国在这件事上根本没有帮上什么忙，而日本亦是，有90%的石油都靠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川普总统还点名了中共，表示中共应该自己去解决霍尔木兹通行的问题。讲到中共在霍尔木兹海峡背后的小动作，我们看到今日伊朗革命卫队是开始要收霍尔木兹海峡的过路费，要求是每桶油1美元起跳，而且结算时只收人民币或者是加密稳定币。对于针对北约，川普总统讲到，美国在北约有一些不好的盟友，他说美国在北约已经花费了几万亿美元，而且川普还明确说，自己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其实是想看下北约会怎样做。川普总统此话一出，英国首相斯纪贤随即就表示说，英国在这个礼拜将主办大约35个国家的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斯纪贤在讲话中说，大家要认识到，越来越明显的是，随着世界继续沿着这条动荡的海峡发展，我们的长远国家利益需要与我们在欧洲的盟友以及欧盟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还有一个有趣的预测，根据预测市场平台 Polymarket 的数据，美国在2026年退出北约的几率已经升到18%。这个数据亦显示出不同于以往的趋势， 目前外界普遍认为美国退出北约的概率正在增加。今日还有一个新消息，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最新爆料，美国军方已经向川普总统递交了一份非常大胆的计划，目标是直接夺取伊朗境内大约1000磅的高浓缩油。知情人士透露，这项复杂的提案是在川普总统提出要求之后，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向川普报告的，而具体的行动真的是非常大胆。据说美军是直接打算动用空运，将大型挖掘设备运到伊朗，甚至在伊朗现场去盖跑道，好让大型货运飞机能够将这些放射性物质通通运走。而且这项行动规模亦非常大，预计要空运几百甚至上千名的士兵进场，还要带上各种重型机具。不过要注意，因为这些设施都在伊朗境内的中心处，美军可能需要在敌方的火力威胁下完成任务。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但是总是觉得很累？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气没有跟上啊。打个比方说，就好像一台车发动机是没有问题，油箱它是空了，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俗语都有话讲啦，血气足，除百病。血气就是身体里面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血气失住，一缺，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有精神，面色不好，睡不够，喐都不想喐。这样怎么办呢？好多人就想补了，但是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咁喺呢度俾你推荐呢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18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喺置顶留言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目前购买3瓶，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购买3瓶，亦有7折优惠。呢一款润眼宝系特别适合手机唔离手，眼睛又干又涩，看嘢越来越蒙嘅朋友用啦。
中共内外交困下，喺国际社会地位究竟如何？从近日外交连遭挫败可以一窥端倪。据自由亚洲电台最新报道，正喺日本访问嘅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唔会邀请习近平参加6月喺法国举行嘅7国集团G7高峰会。但将邀请印度、韩国、巴西和肯尼亚领导人参加会议。法国是2026年 G7 峰会的轮值主席国。报道中说，马克龙之前曾考虑邀请习近平，但是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据报原因，除了日本向法国表达了如果邀请中国相关问题可能难以充分讨论的建议之外，法国仲考虑到中方参与意愿有限等。简单来说，中方很可能向法国方面表达了习本人无法前往法国的信息。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作为自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作为一再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自称要参与全球治理的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共被排除在 G7 外，排除在这个可以影响国际格局的峰会外，还是多少有些令中共尴尬的。中共一直吹嘘的元首外交早已名存实亡，中共外交上的挫败肉眼可见。除此之外，在当下国际热门话题伊朗问题上，中共亦被边缘化。3月31日，中共外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北京举行会谈，并就中东地区局势提出5点倡议，即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尽快开始和谈，确保非军事目标安全，确保航道安全和确保联合国宪章的首要地位。一堆废话美国人根本不听。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的报道，网站记者巴拉克拉维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在简短的电话交谈中，川普总统同我们说与伊朗的谈判进行顺利。当被直接问及中巴倡议时，川普未对其进行评价，而 而只是重申外交进程开展顺利。显然在美军取得压倒性胜利，伊朗没有还手之力的情况下，川普根本不想浪费任何言辞在一堆无用和明显具有偏袒性的倡议上。被川普如此无视，中共是不是很尴尬呢？有意思的是，对于中共的倡议，西方国家亦不听，中东国家俄罗斯押金亦没有人提及，因为大家都清楚这些意在约束美以军事行动的倡议，如果美国不正眼看一眼，就纯属废话废纸，哪个愿意自讨无趣呢？而且是去附和一个在国际上臭名昭著的邪恶政权。而在4月1号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还爆出了这样一件事，美国财政部颁发通用许可证，授权同意在委内瑞拉矿产领域签订投资和运营合作。财政部表示，此举将帮助委经济重回正轨，并惠及美国委内瑞拉人民。该通用许可证将中共、俄罗斯、北韩、古巴、伊朗排除在外。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除了坚决反对，根本拿美国无可奈何。世界各国政府都知道，中共过去十几年来大力援助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委内瑞拉，以此在美国后院搅局的时期已经成为过去，而且中共对委内瑞拉巨额投资很多已经无法收回。公开报道显示，中共除了政治上力挺进行投资合作，密切贸易、能源、农业、科技、教育等领域合作等外，还在军事上予以支持。比如中共从2000年起就进行大量投资，通过多项基金给了委内瑞拉近600亿美元支持，帮助打造基础设施以换取石油供应，直至2025年中共已经是委国最大的债权国，委国欠款上百亿美元，部分通过石油抵债。随着亲共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军活捉并羁押在美国监狱，随着委内瑞拉签署与美国的合作协议，中共曾经的投资付之东流，现在又被美国排除在委内瑞拉矿产投资和经营之外，中共该怎样办呢？除了上述在外交领域的挫败之外，曾经与中共亲近的库克群岛在4月2号与新西兰签署了一项全新的国防与安全协议，同样昭示着中共外交受挫。该协议显示，库克群岛承诺维护新西兰的国防与安全利益，继续允许新西兰国防军进入其领地，并在与其他伙伴接触之前，率先就任何国防与安全需求与新西兰政权进行协商。作为回报，新西兰承诺继续担任库克群岛的主要国防和安全伙伴，并加强双边的合作。新西兰政府表示，将解冻对库克群岛每年约2980万纽元（约1700万美元）的资金援助，而这个无疑是对中共意图获取其海底矿产资源的打击。仅仅几日，中共外交就接连受挫，加上之前的对日、对欧盟、对美国、对非洲、对东南亚等国外交上的种种挫败，中共打造的大国外交正在塌方。中共外交系统真的该进行深刻反思，他们是怎样反思的呢？4月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交部长王毅来到外交学院人民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调研，陪同的有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等。在讲话中，王毅表示，该中心的成立是党中央交给外交战线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中心要研究好、宣介好习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希望中心建设外交理论构建的高地等。王毅还要求大家团结在习中央周围，进一步学思浅悟习近平外交思想。王毅所言其实就是再次承认中共的外交思想是习指引的，中共外交是按照习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进行的。这样潜台词是不是就是中共外交遭遇挫败 不在于他们具体的执行者，而在于指引者。事实上，这样的想法在不少外交人员心中都存在。不管王毅是否承认，他其实就是在甩锅给习，只是王毅说的并没错。在过去十几年来，坚定走在中共邪路上，习指引了太多事情。两年前曾有网友统计，习近平在任九年以来已经为中国和世界指明了将近250个方向，而凡是他指明的方向，不是烂尾就是遭遇重创的，包括外交。现在中国社会天怒人怨，戾气空前，继续被逼走在错误方向的中国人究竟还能够忍几耐呢？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多谢你收看。